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这一回呢，我们要进入第15集，内容是在《约伯记》的第12章，主题是约伯提出反对报应原则的证据。约伯呢，指出了上帝在生命中的智慧和力量跟报应原则相反的证据。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记第12章的上下文脉络。当前面的讲论进入第一个循环的结尾的时候，大概是在约伯记的3章到14章左右，约伯呢并没有被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的论点说服。这三个朋友都同意约伯必须悔改他的罪，然后呢，上帝会让他恢复以前所享受的祝福。在这篇长大概达75节的长篇讲论的第一个部分里面，约伯呢对他的朋友们说话。这里可以参考12章的一节一直到13章的12节。那其中有一个过渡的部分是从13章的13节到19节。约伯呢决定离开他的朋友，他就向上帝讲话，而这个部分呢是在13章的20节到14章的22节。我们这一集呢只讲12章的部分。那在这里呢，约伯认为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辩论他自己的案子，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他的朋友相信说他是无辜的。在第12章里面，约伯提出了他对生活的一个观察的证据，表明上帝的行事方式常常不符合报应的原则，而他的朋友们坚持用报应原则作为衡量约伯处境的一个标准。再来往下，我们要看的是约伯记第12章的历史文化背景。约伯记的12章13到25节里面赞美上帝的那个赞美诗，在某一些方面可能可以跟阿肯纳顿的埃及太阳赞美诗相比较，但是在圣经描述性赞美的这些诗篇里面可以找到更多接近的例子，比如说诗篇的104篇。古代近东的文学呢跟历史都包含了约伯在12章24节里面所描述到领袖的那些例子。24节说到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那些领袖呢，比如说像寻找永生传奇的苏美尔的英雄吉尔加美什，或者是波斯皇帝薛西斯。像薛西斯呢，他花了很多年，他徒劳无功的试图想去征服希腊。再来往下呢，我们要看一下约伯记第12章的关键主题，大致上有四个。第一个是约伯坚称他的智慧并不逊于他朋友所宣称的。第二个，约伯列举了恶人身上发生好事的例子。第三个，约伯颂扬上帝超越的智慧和至高无上的力量。第四个，约伯定义了神对人类统治的范围。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小的专题，叫为什么坏人身上会有好事发生呢？圣经呢，常常谈到邪恶的问题，而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但是像诗篇第49篇，还有第73篇，以及约伯记第12章这样的段落，是着眼于相反的情况，而且询问说为什么在上帝的世界里面坏人会遇到好事。 这两者呢，都是报应原则的例外，在生活当中是很容易观察出来的。诗篇的73篇3到5节，还有12到13节这样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12到13节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12章的第一节说，约伯回答说，第二节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这一节经文呢，似乎是在表达，毫无疑问的，你们是唯一重要的人。约伯在这里用复数人称代名词讽刺他的三个朋友。约伯呢，对他们感到厌恶，所以他也使用了这三个朋友以前对他使用的同样轻蔑的语气。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8章2节跟11章3节。约伯暗示他的三个朋友都认为自己是知识的精英，而且拥有智慧，并且错误地认为当他们死的时候，智慧也会跟他们一起死。约伯尖刻的这些话语和厌恶的语气表明呢，朋友们只在他们自己的眼中是明智的，而不是在现实中。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3章7节。再来往下，我们看12章3节说到，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这里提到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意思是在说这一切事谁不知道呢？约伯拒绝接受所法在11章12节中的侮辱，坚持说他的理解力并不逊色于他们，不管他们怎么想。约伯认为呢，他的朋友所说的只是陈腔滥调，而不是真正的见解。因为呢，约伯对自己所掌握的智慧是充满信心的，所以他不会屈服于他们的论点。相反的，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没有在他们的言语攻击下退缩。但是，约伯最终会认识到，他的理解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这里可以参考42章的1到6节。再往下看，我们看12章的4节提到说，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这句经文是在说他成了朋友们的笑柄。约伯觉得他的荣誉受到了侵犯，因为他的朋友把他当作一个笑话。尽管他是正义的、无可指摘的，但是其他人却拼命地嘲笑他。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1章8节跟2章3节里面耶和华神对约伯的评价。让这件事情尤其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他的朋友是罪魁祸首。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55篇12到15节。他们不但没有认真对待约伯的主张，反而嘲笑他向上帝的呼求。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的22篇6到8节。很显然的，朋友的背叛对约伯来讲是痛苦的，是受创的。再来往下，我们看12章的6节提到，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这里提到惹神的人稳固，意思是在说惹怒神的是安全的。所法在11章的15到20节宣告，只有那些跟神和好的人才能享有平安，但是约伯反驳说，有时作恶的人，就是那些激怒上帝的人，反而是安全的。这个跟报应公式所预测的是相反的。透过提供这些证据呢，约伯就试图质疑朋友们从他的逆境当中得出来的那个结论的有效性。在约伯看来， 朋友们并没有真正考虑所有可观察到的证据，因此他们作为智慧老师是有缺陷的。再往下我们看十二章的七八两节，第七节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这两节经文呢是在说，但是问动物他们会教导你。约伯提到箴言六章六节等的智慧名言，使用传统智慧的观察方法来反驳他朋友的结论。约伯说，如果动物会说话，他们就可以说出上帝在他的世界里面是怎么样运作的，也就是说动物比朋友们更了解。约伯用这些话戏谑地模仿了所法在十一章七到十二节里面的说法，也就是上帝的智慧太奥秘了，人类没有办法掌握。事实上，约伯指出，即使所法没有了解，但是动物也明白了解。讽刺的是，在约伯记的结尾，也就是约伯记的三十八到四十一章，耶和华神呢将在自然界里面使用同样的证据来让约伯自己理解，并且承认他对耶和华神怎么样治理他的世界的这个知识是受到局限的。耶和华神呢在四十章的十五到二十四节里面使用的词语跟这里的动物是相同的，他指着比西莫来教导约伯，意思就是在说约伯是多么的不明白神的道路。再来我们看十二章的九节，提到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这句经文在说明说这事情是耶和华的手所成就的。这一节经文是约伯记里面除了序言结尾跟第三十八到四十一章里面耶和华的讲话之外，唯一使用的个人名称耶和华。约伯断言呢，受造秩序中的一切，包括他自己的逆境，最终都会回到耶和华神的作为。约伯不愿意为了用其他的方式解释他的逆境，而去削弱耶和华对万有的主权。他在第十三到二十五节的赞美诗里面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颂扬耶和华神对所有生命的控制。十二章的十二节提到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这一节经文在说，老年人岂没有智慧吗？约伯和三个朋友都在传统智慧的范围里面工作，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认为人类可以透过观察的过程获得智慧。长寿应该使人们获得广泛的智慧。约伯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向朋友们表明，他们没有使用他们可以获得的可靠知识来源。如果他们自己真正观察过生活，并且将其他人所看到的牢记在心里面。这里可以比较一下比勒达在八章八到十节里面对传统的诉求。那他们就会认识到生活中有很多情况会让人质疑传统的有效性。尽管呢，这是一个有用的一般原则，但是报应原则并没有办法解释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案例。再往下我们看十二章的十三节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这边提到在神有智慧和能力，意思是在说智慧和能力都属于上帝。这些话开始了一首描述性赞美上帝的诗篇，重点关注他统治世界的智慧和力量。很显然的，约伯相信上帝的计划没有受阻，他的统治也不会犯错。但是，在神的主权掌管下， 神并不总是按照报应原则的方式来行事。惩罚邪恶的人，祝福正义的人，并不总是这样。这一节经文中呢，归于上帝的四种品性当中的三种，就是智慧、谋略跟聪明呢，同样也适用在以赛亚书11:2里面的弥赛亚。那里的弥赛亚被耶和华的灵赋予了力量。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约伯记向我们显示神的主权至高至大，无人能拦阻。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接下来我们要往下看12:17-21。17-21说，他把谋士波伊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他把祭司波伊掳去，又使有能的人请拜。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他使君王蒙羞被褥，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在刚刚念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提到了他把谋士波伊掳去这样子的经文，意思其实就是在讲说他领那些官长让他们脱光衣服离开。没有任何一个生活领域是可以脱离上帝的掌控范围，也没有一个人的地位太高而不能够免于上帝的统治。在刚刚念的这个经文段落里面呢，上帝被描述为控制着所有人的活动和结果，甚至是最伟大的那一位。在神的掌管之下的有统治者和审判官17，有君王18，祭司19，长老20，和贵族21。透过呢降卑统治者并且把他们掳走，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0:2-4，上帝呢彰显了他对人类所谓智慧的优越性，就好像他在巴别塔所做的那样，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11:1-9。在约伯记的背景之下，这里也意味着即使是东方人中最伟大的人，就是1:3，约伯也受到上帝的控制。再来往下我们看12:23，这里提到了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这里的经文提到说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意思是在说他使列国强大又毁灭他们。这种描述证实呢，没有任何人类的机构可以免于上帝主权的控制，就好像神统治有权势的个人。这里可以看12:17-21，他也统治他们所领导的国家。22-23，在但以理书的2里面，这一项原则在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释的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也就是说，任何人类的群体无论多么的强大，都没有办法成功的阻挠全能神的旨意。再来往下我们看12:24，经文说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经文里头提到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意思是在说他剥夺了地上领袖们的理智。 就好像神在第十七到二十三节里面展示了他对人类和国家的超然能力。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前面的十三节一样。他也在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展示了他对全球领袖的超凡智慧。这边呢，就好像但以理书第四章里面，上帝将骄傲的尼布甲尼撒王贬为疯狂的王一样，上帝可以将人类的智慧变成是纯粹的胡言乱语或胡言风语。当上帝从领袖身上收回理性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没有光明的情况下徘徊跟摸索。那么最后结果就是他们偏离了道路，进入了荒地。这个荒地呢，其实在创世纪一章的二节里面是用希伯来文头户这个字，这个字被翻译成无形的。再来最后一节经文，我们要看十二章的二十五节。经文说，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经文里头说到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意思是在说他们在没有光的黑暗中摸索。这一首赞美诗里面的约伯很现实地描述了人类在上帝世界里面的局限性。尽管人类拥有了所有的力量跟智慧，但是在上帝面前却是无能的，处于黑暗中的。无论人类能够付出怎么样的努力跟资源，上帝都会完成他的计划。以上呢，我们大致上分析完了所有的经文，然而我们却要从这些经文里面做一个重点内容的摘要。约伯呢，这一段长篇的讲论是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约伯向朋友发话。那当然这个经文的范围是从十二章的一节一直到十三章的十九节，而后半的部分是约伯亲自向神说话，是从十三章的二十节到十四章的二十二节。约伯回答朋友的要点是只有神有真智慧，因此即便是有智慧的必死之人，也不能自己说自己知晓神的作为。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挑战了讲说智慧奥秘的说法。这里可以回头去参考十一章的七到九节。如果所法说的对，那他就不该再论断约伯，因为就神的作为来讲，他所知道的也没有比约伯多。智慧是奥秘，这个论点并不能反驳约伯，反而是有利于他的论证。因为不论人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智慧，都不是全部的智慧，也都不足以在受苦的人面前为神辩护。这样一来呢，约伯就向他真正的对手说话，也就是天地间沉默的主宰。约伯只能够恳求怜悯，哀叹自己的无助了。约伯的这一段讲论一开头呢，就辛辣地讽刺了他的三个朋友。与其说呢，他是在描述他的朋友，不如说是在批评他朋友们表现出来的心态。说智慧灭没是很反讽的事，因为年长者将传统和教导交由年轻一代来传承，恰恰是智慧的基础。这里可以参考八章八节。就自认为是智慧化身的人来讲，这种反讽尤为尖锐。如果只有他们有智慧的话，那么他们如果死亡，智慧自然也就灭没了。约伯的朋友们应该能够明白这样的傲慢态度意味着什么。他们一旦觉得自己真有智慧，就错了。 俗话说，约伯是脑袋空虚的人，需要长一些知识。约伯却提醒索法，他的聪明见识一点都不比他们少。到现在为止呢，约伯的朋友所表达的智慧观点其实都是常识。约伯比朋友知道的多，但是这几个朋友并不了解自己的无知，所以也就不愿意听。约伯的朋友呢，实在很典型，那些自以为在向他人分发知识和智慧的人，正如他们一样。约伯朋友的无知也是有后果的。约伯的朋友或许并没有真的讥笑他，但是约伯还是感受得到他们的轻视，因为他们觉得约伯有罪而且不悔改。他们看不到真正的约伯。约伯这个人呢，完全正直，本来应该是那个因为灾祸临到二人而发笑的人，但现在的他却成了朋友的笑谈。历史上呢，经历这一番窘境的并不只有约伯一个。诗篇呢，其实就常常哀叹无辜的人遭受到敌人的讥笑。耶利米宣扬神审判的真理，就被大祭司巴师户尔击打并且关在那里。先知呢，耶利米因而感到自己被神骗了，成为了笑谈。这里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的20章7到8节。7到8节说，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耶利米的敌人虽然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们显然是敌对他的。贬低约伯的自称是他近前的朋友，他们跟约伯说，约伯当求告神。约伯会去求告神，也确实已经向神呼求，但是这个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出在这些朋友所有的智慧不够，他们以为简单的直接报应公式就是公义的全部，就是神秩序的根基，因而呢，也是一切智慧应用的基础。他们说的就好像约伯是当受审判的自义的模范一样。这些朋友见到灾祸就讥笑，对朋友落井下石。面对这样极大的不公，约伯只能哀叹。在他的想象中，那些不似他这般无辜的人，甚至是那些强盗惹动神的人，都能够稳固的在家里面，他们也完全在神的掌控之下，却还是能够这样子。就算没有主动保护他们，也是容许了他们继续行残暴的路，也没有人讥笑他们。有人羡慕这些人，有人害怕他们，但没有人会看到他们承受正直一人约伯所受的那种羞辱。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